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美国政府一位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说，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在今年七月底关闭前相当长一段时间被联邦调查局盯上在美主导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的活动。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莫斯星期三在出席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办的一场视讯会上说，美国不是随意挑选要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他说，当时调查人员在美国30个城市展开了50项面谈，针对中国军人隐瞒身份、以访问学者身份进入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进行调查，而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指导了这些军人学者在美国的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行动。此前，美国官员说，中国军人唐娟涉嫌隐瞒身份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网络的一部分，这个网络得到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支持，由领馆提供如何逃避和妨碍美方调查的指导。唐娟已被美国当局逮捕拘押并交由司法审判。司法部助理部长莫德斯说，有关调查只是中国在美国大规模从事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活动的冰山一角，美国政府对这些案件逐个起诉无法及时瓦解中国这项大规模间谍活动，于是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中国政府指责美国突然要求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是蛮横无理，并采取报复行动，迫使美国关闭了驻成都总领事馆。美国政府据信即将宣布美国各地的孔子学院为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人员跟驻美国的外国使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政管理，包括向国务院登记相关资料。美国彭博新闻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国务院最快会在星期四做出这项宣布，国务院目前尚未证实这则消息。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国家汉办在美国各地开办了大约80间孔子学院，其中大部分设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美国行政当局、国会和学术界人士多年来抱怨中国通过孔子学院实施对外宣传，同时干扰和破坏所在国家的学术自由。司法部长威廉巴尔7月16日在一次对华关系政策重要演讲中说，中国共产党试图渗透、审查或利用美国的学术和研究机构。他举例说，数十所美国大学开设了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这些学院被指控迫使主办大学避免讨论或取消北京认为有争议的话题和活动。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个新闻节目中表示，美国人民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当局正在逐步渗透到美国社会和国家结构中，而且还在继续允许这种渗透。他说，中国有孔子学院，有千人计划，这就是我们允许中共在美国所做的事儿，但我们却不能在对等的基础上在中国做这些事。中国当局拒绝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对开设孔子学院的批评，坚称设立孔子学院的宗旨是普及中国文化知识。不过，面临欧美国家纷纷关闭孔子学院的趋势，中国教育部7月初决定设立中外语言交流中心和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以不同的门面继续经营孔子学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与斯洛文尼亚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准备签署一项涉及 5G 移动通信技术的联合声明。过去一年来，波兰、爱沙尼亚和捷克等欧洲国家跟美国签署了类似协议，保证不会使用那些受到不经独立司法复核的外国政府所控制的 5G 供应商，这实际上将中国电信产品商排除在外。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高调访台，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会面时，北京出动战机飞越台海中线，这种警告有没有作用？在特朗普总统表示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大不如前之后，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将在本周开会，讨论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情况。中国网红在海内外赢得大批粉丝，受到官媒称赞，讲好了中国故事，似乎成为了中国对外宣传的一张新牌。香港《苹果日报》创始人黎智英周三8月12号获得保释离开警局，回家稍事休息后于中午回到报社大楼，受到了报社员工们英雄般的欢迎。黎智英对员工们表示，绝不会屈服于恶势力，苹果一定要撑落下去。之前香港警方高调拘捕黎智英以及前香港众志常委周庭等10人，更是派出约200名警员，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搜查一传媒大楼，被指制造白色恐怖，引发香港各界反弹以及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有评论员认为，事件影响到中国人大决定让4名被 DQ 取消资格的民主派议员都可以延任1年。我们连线香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了解国际关注对香港最近政治局势的影响。汤慧云。
对，其实就是有评论员会觉得，就是说这一次的突然间在美国就是宣布制裁11名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的前任以及现任的官员之后呢，就突然间就是在礼拜一制裁宣布之后的2天左右呢，就是高调的动用中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这个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就高调的去拘捕一传媒的创办人黎智英，也包括就是一传媒当中的几个就是高层的人物，而且是非常高调的派出200个警察，应该是香港史无前例的这样子大举的那个警力去搜查一间媒体的办公室，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举动，那引起了香港人非常大的一些的关注，还有一些非常大的一个反弹，这样子的一些也引起了国际的高度的关注，因为24小时之内呢，就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回响。而且网络上也有一些 free Jimmy Lai， 就是说黎智英的这样子一些高调的一些行动。其实有一些评论员也认为，这样子的一些国际的关注也出乎就是中共的一个意外。其实黎智英他们这样子的就是被国安法这样子的高调的拘捕，其实有一些外国的政要也是在关注，会不会因为这样子的国安法的一个拘捕，他们可以无限期的一个就是扣留，就是说不受这样子警方一些刑事案件的一些逮捕那个疑犯的一个规定，就是说48小时就是扣留在警察局，48小时之后没有办法去落案起诉的话，他们就要无论如何都要释放这样子一些被扣留的嫌疑犯。可是以这样子国安法去拘捕的一些嫌疑犯，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时间限制的，他们可以无限这样子甚至是超过1个月啊，这样子的1年之类的，这样子跟中国大陆这样子无限期的一些扣留就是扣查是一样的。所以其实也是关注，就是说会不会这次会无限期扣留他们，或者是说甚至是这样子一些严重的所谓的国安法的罪行可以送到中国大陆去调查，或者甚至送到中国大陆去审判，这样子的其实非常的关注。所以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些国际关注也就是出乎中共意外。所以就是说在礼拜二就是中国人大常委会这样子的一个公布，就是说押后立法会选举的这个所谓的一年真空期的安排的时候，其实之前就会有一些就是会觉得说之前已经被取消就是所谓的 DQ 参选资格的4名民主派的议员，包括公民党的杨岳桥啊、郭荣铿啊之类的。 的，他们能不能够这样子的连任一年，就是跟着其他议员就是过渡这样的真空期的一年。其实有一些建制派是觉得说应该不能让他们因为没有参选资格然后继续连任的话会有矛盾，或者是说甚至是有一些声音是觉得说甚至是把所有这一届的议员全部都取消掉然后委任新一批的议员进去这样子。可是有些评论也会觉得说，就是因为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苹果事件，也让中国大陆在决定这样子一些连任安排的时候也有所顾忌，所以就是说出来的这样子是比较表面上是比较温和的，就是说让现在六十几个议员包括二十几个民主派的议员被 DQ 的这个四个人都可以连任，这个好像就是说比较不会再引起新一波的一个国际反弹，然后就是在就添加一些麻烦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国际的关注也让黎智英他们没有被这样子的所谓的无限期的扣留啊，他们大概就是说最长大概是被扣查了三十多个小时之后，陆陆续续的就是在星期二的深夜，还有这个黎智英是在星期三的凌晨这样子，就是说能够保释离开警察局。而且就是说黎智英在离开那个旺角警署之后呢，就是受到一大批的民众在警察局外面去夹道欢迎，而且就是很多人呢就是拿着当天的那个苹果日报的那个头版，就是说苹果一定撑下去这样子，这个头版呢就是在那个旺角警署外面去就是欢迎他，而没有警察上前去对这批欢迎黎智英的民众发高票。所以其实也看到就是说就是可能是在这样子的国际关注之下，其实警方的一些的行动啊也有一点点的收敛这样子的，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些变化的。主持人
好，那么黎智英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前香港众志常委周庭等十人被警方拘留以后呢，香港各界民众有哪些反应呢？他们是怎么做的？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在礼拜二早上就传出来了之后，引起民众非常大的一个反应，立刻就有人发起了一些要爆买苹果日报啊，甚至是爆买一传媒的一个股票这样子。所以一传媒的股票从就是说每股一毛钱都不及的一个情况之下，突然间就是说礼拜二一天之内暴升了超过100倍，到超过1块钱，就是从几仙暴增到超过1块钱。其实连香港的证券监察委员会都发出了一些警告，就是觉得说这个一媒体突然间这样子一天之内暴升100倍的，非常有点不，就是害怕说什么不寻常的一些交易在里面出现。其实当中也有很多民众，就是说所谓的散户，他们都看不过眼，都会去爆买这样子的一媒体一传媒的一个股票。然后就是苹果日报也就是说发起一个就是说读者去支援的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其实都很多民众都在说，就算是隔天就是隔天礼拜二，苹果日报就是说不能出版，因为大家都很担心，就一传媒这个大楼被警方占领去搜查的时候，就很害怕，就是说会不会记者的那个采访啊、写稿的工作，或甚至是印刷报纸这样子的一些程序都会受到影响啊，都会有民众担心，就是说隔天礼拜二会不会苹果日报都不能出版啊之类的。甚至是会不会被停牌啊，这样子的一些顾虑都有。不过就说民众就说，就算是苹果日报来不及印刷，它出白纸都要去买，只要苹果日报有纸张出来他们都会买。而且当天晚上的是礼拜一晚上7点，也有民众发起，就是说在街上按这个汽车的喇叭去所谓的悼念这样子的一个新闻自由已死。甚至是有一些小吃店，他们会送东西给苹果日报的员工他们吃，有一些的出租车就是计程车司机，他们也发起就是意在苹果日报或者是一传媒的员工来往他们的办公室啊，或者是他们的家这样子，就是帮助苹果日报的记者能够他们的一个采访工作。看到民众这样反应是非常的强烈，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些强烈的反应隔天看到，就是说礼拜二苹果日报就是说他们的印刷量从平常的7万份他们已经增加到35万份，可是在早上8点左右他们发现已经有一些就是民众已经在礼拜二的凌晨就已经在旺角啊一些 报摊去排队购买苹果日报的报纸，所以有一些报刊是在早上八点前全部都卖光。苹果日报在也决定就是说在礼拜二的日间也再增加20万份，就是说总额到55万份这样子，就比平常多差不多8倍。所以今天苹果日报也出来一个就是说一个最终的一个销售数，就是说礼拜二起码是卖出了50万份这样子的苹果日报。而且就是说其实这次的拘捕也就是除了黎智英以外，他两个儿子都被拘捕了，就是说而且他儿子其中一个儿子开的一个所谓的连锁的茶餐厅也被就是警方进去餐厅里面扣查，就是一度的这个餐厅也要落闸不能营业。然后就是我礼拜二的中午之前去其中一间就是被警方搜查的就是中环的一个茶餐厅啊，所以已经看到在10点多的时候已经排队超过有100人在他们餐厅外面去买那个外卖。其实大家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行动去支援，无论是黎智英他旗下一传媒的苹果日报或者是他儿子的一个就是茶餐厅，就是都发现就是说出现这样子一个民众的支持。其实这个也让北京跟香港政府是非常纳闷，他们以国安法去执法其实得到的这样子的民众的反应啊，也就是让他们得到的可能就是反效果，就是适得其反的一些效应出来的。主持人，
以上是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台湾总统蔡英文周三对香港局势发声，呼吁北京停止对香港人的压迫。他说，中国可以透过港版国安法直接侵害香港的自由、人权和法治的基础。若情势持续恶化，不仅会造成媒体的寒蝉效应，也会摧毁香港社会的民主法治。过去，香港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引以为豪的自由市场机制也将受到严重的破坏。之前在蔡英文与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会面时，北京出动战机飞越台海中线以示警告。有专家说，阿扎尔访台是特朗普政府升级台湾地位的持续性作为，导致台海紧张不可避免。不过这是中国的一贯反应，只要美国有支持台湾的行动就会如此，美国对此已经习惯。
正在台北访问的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是自1979年来美国访台级别最高的内阁部长。他在星期天抵达台北时发推，表示很荣幸能到台北表达美国对台湾和他们在全球卫生领导力的支持。星期一，阿扎尔率领代表团到总统府与蔡英文总统举行会谈，随后并与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签署美台医药卫生合作备忘录。阿扎尔在行程中强调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以及美台在安全、经济、卫生及民主等各领域开放透明的价值，并指出此次访问体现美台在医疗卫生领域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他的访问也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肯定。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一对阿扎尔的访问，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访台表示赞赏。他说，两个民主体制在彼此的首都会面应该是一个常态，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也一向是回应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一个模范。即便在中国共产党谋求外交孤立台湾之际，台湾依然维持对民主价值和地区安全的承诺。阿扎尔的访问遵循台湾旅行法中所建立的政策，他期待更多与台湾的高层交往，以便在未来的时日强化这个关系。就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十点与阿扎尔会面之际，中国解放军歼十一、歼十战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9点陆续短暂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台湾空军使用了地面防空飞弹全程监控，并在第一时间进行广播警告，运用控制侦巡兵力强势驱离。 对于解放军以战机飞越台海中线，对美国派阿扎尔访台发出警告，这是否显示台海紧张可能加剧？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的确台海紧张有可能短暂加剧，但美国原先就预期中国会有一些反应，对此也已习惯。博斯科说，这是人们一再看到的景象的一部分，每当美国做什么或说什么来支持台湾，中国就会做一些事情，做一些展示，派航母到台海，派战机飞越中线，发出要开启战争的骇人声明。经过这么多年，美国对此已经习惯了。博斯科说，阿扎尔访台符合台湾旅行法的规定，他要求美台高层官员更多交流互访，这是特朗普政府很好的在延续升级台湾地位，他的国际外交地位及其安全的政策。上星期在阿扎尔出发前，三个台美人社团发出呼吁，敦促特朗普总统指示阿扎尔当面邀请台湾高层官员访问华盛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简明子在一个声明中说，台美人很高兴看到台湾旅行法谋求解除的与台湾高层互访的荒谬限制逐渐走向终结。他说，如果阿扎尔部长能邀请台湾高层官员到华盛顿访问，那将是解除美国自我设限另一个必要且符合逻辑的下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香港自由社会急转直下之际，陆委会于8月6号公布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80%以上的台湾民众反对中共的港版国安法，其中有近85%的人反对该法中要求台湾组织及代理人要提供涉港活动资料的规定，以及这项法律将全世界纳入管辖。这份民调还显示，有90%台湾民众反对中国的一国两制，超过90%的人反对中共武力威胁台湾及对台湾的外交打压，有80%以上的台湾人支持政府捍卫国家主权及台湾民主。我们的读者和听众也留言表达他们的看法。一位网名 Richard Han 的读者问，
我很想知道，如果10到20年大陆结束中共专制走向民主，台湾同胞多大程度上愿意与大陆一统重回一个中国之下？
网名为 Tom King 的读者回答说，
不存在统一问题，台湾是属于台湾人民的，台湾从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也不属于中华民国。中国实行民主自由体制之后，将会根据人民意愿让新疆、西藏等地区选择独立或加入中国。大一统是一种最坏的政治体制，一个强大无比的中央政府是可怕的，对内残暴，对外扩张，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如果您也有话要说，请到我们的网站或拨打免费电话给我们留言。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听众请拨00285230017560，香港的听众请拨30017560。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星期二表示，中国正在根据他与美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规定继续购买美国产品，尤其是大宗商品。尽管北京与华盛顿在香港和其他地缘政治问题上的紧张对峙，经贸专家仍对即将举行的美中高层贸易谈判表示谨慎乐观。
特朗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库德洛8月11日表示，虽然香港国安立法而引发的政治紧张以及美中两国在其他领域的对峙日益加剧，但是中国没有停止购买美国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 库德洛在白宫被记者问及美中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在其他领域日益恶化的关系是否会导致贸易协议被抛弃，库德洛当时回答说，不会，不会。美国多家媒体此前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将于8月15日举行视频会谈。舆论普遍认为，这是美中高级贸易官员之间的例行会议，主要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实施6个月后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和审查。对于即将于8月15日举行的美中高层经济官员对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情况审查会谈的前景，美国之音采访的贸易专家看法不一。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学鹏对此次美中贸易谈判的前景似乎有些悲观。刘学鹏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即将于8月15日进行会谈的前景不太乐观。刘学鹏认为，中美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范围，因此贸易协议的履行可能不再会成为决定成败的障碍。他表示怀疑双方是否能够解决这么多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贸易，比如新冠疫情、知识产权、香港、南海、华为、 TikTok和微信等等。他表示，中国所能提供的可能远非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不过也有经贸专家对这次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贸易会谈前景表示乐观。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认为，尽管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有些滞后，但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新冠疫情的影响，而不是因为两国缺乏诚意而造成的实施进度的落后。陈昭辉表示，他相信目前美中两国都有实施贸易协议的动机，因此他认为8月15日的谈话将是富有成效的。他的猜测是，他们有可能会就修改后的时间表达成一致。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杜大伟也对美中两国高级官员此次的贸易谈判表达了乐观的态度。杜大伟表示，尽管目前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水平仍然远远低于2017年的水平，但是中国承诺要继续从美国进口产品。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说，因此这种趋势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经济学家们估计，在2020年的前6个月，根据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国购买的所有美国产品大约占美国今年目标的 47%。 对于其他类别的产品，比如说能源产品来说，所占的份额要低得多。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这种情况不足为怪。根据美中两国在2020年1月份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承诺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大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的采购，其中包括农产品、制造业成品、能源和服务。由于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造成的经济冲击，中国远远落后于实现第一年增加770亿美元的目标所需要的速度。农产品的进口低于2017年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实现2020年增长365亿美元目标所需的 50% 的增长速度。在能源产品领域，中国目前只购买了满足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要求的第一年目标的 5%。 早在5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对媒体表示，自己对是否继续执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感到两难。特朗普总统当时说，如果中国不能履行购买美国产品的承诺，美国将会终止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维吉尼亚大学的陈昭辉教授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尽管最近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所升级，但是贸易协议问题几乎没有成为热点之一。在华盛顿和北京政府官员之间日益敌对的交流中，也很少提到贸易协议。陈昭辉表示，他认为特朗普总统在大选选前的3个月单方面撕毁这笔交易的政治收益并不大。另一方面，他认为在经过了最近的 一系列的对峙之后，中国也不想再与美国开辟一个新的战场。肯尼索州立大学经济与金融教授刘学鹏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目前新冠疫情的影响，贸易可能不再是美国最紧迫的问题，但贸易的重要性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美国政府显然不像以前那样在贸易谈判上非常的积极主动了，而且似乎越来越坚决地对中国采取了一揽子的严厉措施。刘学鹏教授表示，他相信除非两国双边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否则特朗普总统不会抛弃贸易协议。如果情况不会变得更糟，中国愿意继续执行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并且履行金融开放承诺的话，谈判可能会继续进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本星期接受中国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尽管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双边关系恶化，但中国将继续履行与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并将履行金融开放承诺。美中贸易关系一向被称作是美中双边关系的压舱石，美中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引发并且加剧了美中经济甚至全面脱钩的争论和担忧。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经济高级研究员克莱尔·雷德则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贸易仍然可能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雷德日前在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网站上撰文认为，这是因为北京具有寻求贸易稳定的动机。他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第一阶段协议要求的政策改变，从长远来看对其经济是大有好处的，而且如果与美国的关系变得完全敌对时，其中的许多变化是很容易逆转的。尽管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全球大幅的价格波动抑制了需求，但是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害处。对于美国而言，雷德认为目前临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在许多方面至于中国相关的原因，对于美国也具有相关性。他表示，特朗普总统似乎会坚持采取一些克制的态度，包括不放弃第一阶段协议，保持贸易关系向前发展，以保护这些利益，至少拖到选举过后。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专家杜大伟则表示，特朗普总统可能会等到本星期的美中贸易峰会结束之后，看看美国是否会有更多的农产品出口到美国。此外，在11月份之前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决定是否要加剧贸易战。杜大伟认为，这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的确是个艰难的决定。他表示，非常坦率地说，特朗普总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需要在未来一两周的时间内做出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执法当局过去20个月来，在全美各港口机场截获超过13万张假造身份证件，仅芝加哥一地今年上半年就截获了将近20000张伪造美国驾照，其中主要来自中国。执法人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是美国关切的严重问题。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从今年年初到6月30号，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的执法官员在国际邮件设施从1513个海外抵达的邮件中截获了19888张假驾照和其他的假文件。这些截获的假身份文件大部分来自中国和香港，还有一些来自韩国和英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芝加哥地区港口主任肖恩·坎贝尔周二告诉美国之音，这些假驾照多数是寄给21岁以下的大学生的，主要是为了去酒吧。但是他说，其他寄给21岁以上成年人的则更令人担忧，其中有些是有犯罪记录的，例如有待执行的逮捕令，还有些证件使用相同照片但不同姓名或出生日期的。坎贝尔说，
Because the criminal threat stream from the fact that fake driver's licenses.
因为假驾照是坏人在美国建立虚假身份的最理想的初始文件。使用虚假身份可以助长从洗钱到欺诈等各种犯罪。从本质上讲，他们帮助已经被执法部门追捕的最严重案件中的罪犯躲藏起来。使用假身份证给美国境内的恐怖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恐怖分子可以在美国境内自由行动，而不会触发向联邦、州和地方警察发出警告的基于姓名的监视系统。它允许那些人在不透露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购买枪支或登机，甚至可能在全国各地乘坐公车。这是美国严重关切的问题。近年以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继续在全美各地查获大量主要来自中国的假驾照和其他身份文件。截至8月10号，美国执法当局已经截获了54718张假身份证件，而去年截获的数字是78129张，自2015年以来的总数是24万多张。今年4月，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入境口的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说，过去六个月截获了近900张邮寄进来的假驾照，而从2019年以来的18个月中，大约共集获了2000个伪造身份文件。今年3月，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地区港口的一家快递托运机构查获了近2000张伪造的驾照和两本假护照。当局说，这些假文件来自中国，并将寄往美国各地。许多假证件被藏在伪装的中国礼品盒的底部。2019年11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的快速寄售业务中心查获了6批近6000张伪造的身份证件。在这些伪造的身份证件中，2909张是已经做好的各州的驾驶执照，还有3123张可以制作伪造驾照的空白卡片。当局表示，所有这些货物均发自中国，并将寄往纽约地区的许多人。这批伪驾照适用于佛罗里达、密西根、伊利诺伊、密苏里、新泽西、俄亥俄和其他美国的沿海各州。当局说，其中一个收件人是纽约的一名已经被定罪的强奸儿童的性侵者。坎贝尔说，今天充斥市场的伪证件制作得非常逼真，以至于可以骗过高科技的扫描仪。有些条形码实际正在被使用当中。与10年前相比，今天先进的电脑硬件和软件极大地增强了盗窃和虚假身份在犯罪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坎贝尔说，这种假证件很容易骗过酒吧的扫描。证件背后的机器可读区域编码跟证件正面的信息是一致的，它确保了证件在酒吧被扫描时能顺利通过。现在借助先进的技术，可以使用离岸软件轻松地制作条形码。但是坎贝尔表示，对于大多数执法机构而言，这种假证件难以得逞。坎贝尔说，因为不同的证件、不同的公共文件如护照等还有其他的安全功能，因此我认为这些不会让他通过训练有素的执法专业人员。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最近，中国网红李子柒、阿木爷爷等人相继走红海内外，中国各大官媒称赞他们讲好了中国故事。
竹山树密，大山深处，一名女子砍竹子、捆竹子、削竹子，用竹子搭建藤架，让亲手种植的黄瓜茁壮成长。黄瓜切丝，配上现熬的油鸡枞，熬制一道可口的凉面，坐在桌边与婆婆一同分享，这就是日子。李子柒的每一条视频中都展现了这种闲适淡然、令人向往的传统山村生活。鸟语虫鸣，白云深处，一位老者砍竹子、锯竹子、烤竹子， 用竹子编织摇椅，看孙子在自己的身边嬉戏玩耍，享受天伦之乐，这就是生活。阿木爷爷的每一条视频中都在行云流水地打造一个个传统小物件，让人们渴望能像他一样怡然自得地消遣时光，成为生活的美学家。这些视频通过优美又治愈的镜头语言，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农耕生活之美，得到了网友的好评。YouTube 网友们评论说，看了10分钟李子柒的视频，让我质疑我的生活。我想到你的村子去看看，那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历。也有网友说，看了阿木爷爷的视频，感受到了古人智慧的传承，祖辈对后代满满的爱，并说这就是历史底蕴，中国文明传承。知名汉学家贺麦晓告诉美国之音，这些网红和他们的视频无疑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中文社群。对于非中国观众来说，他们可能会强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的某些看法，认为他们是异域的和不同的。罗德学院副教授韩立认为，李子柒等人制作的短视频对话量非常少，他们与观众的交流不依靠语言，打破了语言的障碍，这是让李子柒等人成功出海、造成一定影响力的原因之一。阿木爷爷的 YouTube 频道吸引了123万的订阅者，李子柒更是在 YouTube 上圈粉1180万，一些视频的播放量甚至超过了6000万。李子柒和阿木爷爷这样的网红也似乎成为了中国软实力推广及对外宣传的一张新牌。软实力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一个概念。一般来说，软实力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文化、生活方式等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实力的一种体现，而实力除了看谁的军队或是经济体量超过别的国家以外，他也要看谁的故事更能吸引人。他还曾表示，中国意识到仅仅拥有经济和军事实力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全球大国，除非他有吸引力、有软实力。外交家杂志报道说，像李子柒这样的人呈现出中国社会更柔和、多样化、不关心政治的一面，更好地与国际观众沟通。他们的成功意味着中国可以利用这一庞大的有才华的网络名人群体为国家创造软实力，事实上这可能已经开始了。中国的官媒近期都在赞扬李子柒、阿木爷爷、滇西小哥等等乡村网红。这些官媒似乎意识到了网红在推广软实力方面的重要性，能帮助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新华社8月7日在一篇文章中盛赞了麦小灯妇女，称他们的生活应着四季时令，二人相互依傍，或是学艺，或是农忙，其乐融融，不言苦累，展现了淳朴真实的边城故事。人民日报海外版7月底也刊登了文章，重墨渲染阿木爷爷的榫卯世界。报道称，阿木爷爷让中国传统木工技艺绽放出令中外人士惊叹的光彩。李子柒更是时不时就会登上官媒的版面。CCTV 曾表扬他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活出了中国人的精彩和自信。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还邀请了李子柒担任中国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推广大使。这个协会是共青团联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的桥梁和纽带。此外，共青团今年3月还在杭州牵头建立了中国青年电商网红村，希望能吸引网红孵化公司和青年网红等人士入驻。有学者认为，中国官媒盛赞这些网红传递出了一个政治信号。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中国的民心运动一书的作者艾德尼表示，在中国，任何一个在网上获得了足够关注的人都会受到政府更多的关注。中国肯定会把这些名人视为一种潜在的资源，这种资源需要加以利用和控制。韩表示，
那么他们这些人啊，当时带着他们这几个大的这种 micro celebrity， 特别是这种 rural 的 micro celebrity， 他们在 Facebook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们在 Facebook 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啊，都有非常 well maintained 的那个 account， 就是说，那么虽然这些网站在国内理论上你是没办法去使用、去登录的，对吧？那些大网红他们能够有非常就是 manage 好的，他们有一个团队在后面 manage 好这样的一个 team， 这样的一个账号，而且这个行为并没有说啊受到阻碍啊或者阻止啊，我觉得这一定程度上是默许。
南加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中国问题专家洛斯典认为，中国政府其实想要利用这些网红来达到目的。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试图通过电影和孔子学院等方式，通过文化来产生软实力，但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尤其是在西方。考虑到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地的行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国家正在寻找一些东西来展示中国软的一面，通过普通民众来表明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这些乡村视频中描绘的情景事物也都能让人产生积极的感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去年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的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国际上的话语权。艾德尼则认为，中国形象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政治制度以及它所推广的文化产品大多植根于古代文化，而不是当代生活。网红不可能让人们忽视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如果给他们一点空间来宣传他们古怪的兴趣或个性，可能有助于国际观众对中国产生新的视角。软实力专家麦克格罗瑞提到，文化软实力是吸引人们进行初步对话的最佳条件，但在国内和外交政策方面的行为将主导对一个国家的国际舆论。罗斯典也表示，通过网红推广软实力很难取得太大成功，因为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在国外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看来李子柒和阿木爷爷的砍竹声还是抵不过战狼的嚎叫声。
中国近些年来砸下重金在西方世界推动大外宣，讲好所谓的中国故事。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最近发表了题为《讲中国故事：中共塑造全球叙事的运动》白皮书，揭示中共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如何通过公开活动和地下操作，以现代信息运作为手段，给国际社会洗脑，以改变全球对其独裁统治的观感。
该白皮书由斯坦福互联网瞭望台与胡佛研究所共同推出，作者包括斯坦福互联网瞭望台的技术研究经理瑞内·迪泰斯坦，以及《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前社长潘文等五人。白皮书谈到，最近这些年，由中国政府资助的这类宣传活动，虽然主攻社交媒体，但展示了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全面运作能力。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依靠广泛的宣传机器来扩大其在国内的权力垄断以及对全球领导地位的所求，这种影响力跨越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而且采纳利用了近一个世纪的信息操作经验。白皮书还说，中共的公开宣传机器是强势的，对内和对外双管齐下，而它的两个支柱是中宣部和统战部，后者协调和管理党外的影响力团体。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中国现代史学家葛兰·提佛尔说，中共、俄罗斯和伊朗这类有能力通过媒体进行全面信息攻势的国家，通常把对社交媒体的运作与传统媒体交织在一起。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院前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对美国之音说，国际社会现在才恍然大悟，终于把中共宣传手法的拼图拼了出来。他说，
以前呢，他的这个意图啊，对西方人来讲呢，并不是很清楚，他这个还是不真正的了解中共的这个本质，所以呢，就是要上当受骗。这是一个战狼风格的这个外交，流氓式的这个外交，文字外交等等这些东西呢，就让大家越来越感觉到不舒服，太强势，太咄咄逼人，非常的明显的要主宰世界的前途，要主宰人类的命运，这个意图已经非常清楚，所以他一步一步的，他把自己的野心啊、战略意图啊，暴露无遗。
白皮书的研究显示，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和中国网多数都在社交媒体推特、脸书、油管和 Instagram 上有公开账户，而且圈粉数量从最少的数万到最多的超过上亿。而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对中国国内大众都是被屏蔽的。总之，在桌面上，中共的宣传是重申中共观点，而且不惜花费重金把这些观点推向国际观众。 在桌面下，大量领薪水军则通过视频和评论等为中共的观点充当拉拉队，两者一唱一和，在自由的媒体环境中蛊惑国际。该白皮书称，中共早已把黑白两道的宣传技能练得炉火纯青，能够通过外国代理人得心应手地改造国际舆论场的风水。著名的一幕发生在1952年的韩战时期，中共称中国和朝鲜部分地区爆发鼠疫、炭疽热、霍乱和脑炎，是因为美国人发动了细菌战。于是，中共与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上进行舆论造势，他们公布战犯的坦白，引用到中国参观所谓战争罪行展览的外国人的话，并且在布拉格建立了行动基地，发展了一批西方左派人士和反战人士。这些人在西方起到了放大中共声音的作用。虽然美国断然否认中共的指控，但是许多外国人仍然相信中共的说法。当时在中国的美国记者约翰·鲍威尔就说，美国的残暴比德国希特勒和日本昭和天皇有过之而无不及，让全世界震惊和恐惧。后来被戏称为红色主教的英格兰教会坎特伯雷主教休莱特·约翰逊对此也深信不疑，并要求大主教和全体英国人相信中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让·弗雷德里克·朱利奥特·居里、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李约瑟都是支持中共说法的一票人。通中文的李约瑟后来与另外六名同样来自西方国家的左倾科学家受前苏联邀请前往中国，在未经任何科学调查的情况下，李约瑟拒绝相信中共的说法可能是假的，并且出具了最终的报告。与此同时，中共不同意让世界卫生组织或者国际红十字会前往调查核实，声称这两个组织都对中共有偏见。白皮书说，事实上毛曾经把统战比喻为让他夺取政权的三大神器之一，与解放军和中共党并驾齐驱。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潘文说，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传统媒体经历了黄金时代，他们敢于刊载一些揭露真相的文章，比方说关于艾滋病、关于警察暴力、关于腐败等等。潘文说，这一黄金时期到2000年代便结束了，中共开始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替换了许多媒体编辑和负责人，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媒体进行和谐，并且让媒体转向谋求中共的利益和体现中共的意识形态。习近平上台后开始把媒体完全改变为服务党的工具。2012年，《纽约时报》和彭博新闻社分别报道中共领导人温家宝和习近平家族海外财富故事之后，国内媒体开始进入完全的黑暗期。习近平直接推动媒体为党服务，要说好中国故事。潘文指出，在国内控制媒体的同时，中共耗费数十亿美元在海外为党媒打造全套基础设施。目前，新华社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新闻通讯社，在美国有7个分社，凡是有中国使领馆的城市都有新华社的分社。这显示海外党媒与中共之间的互相配合、共进共退的关系。中国全球电视网遍布全球，其海外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民日报以高达25万美元一期的价码加入华盛顿邮报，投递给美国读者。潘文说，再来看海外的华文媒体，30年前这些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本土华文媒体各有观点，但是现在中共经过直接或者间接投资，基本把这些媒体都和谐了，亲共声音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侨务部有很多动作，包括像在美国办媒体这样的举动，并且提供金援，还帮助培训记者，让这些媒体使用来自中国的新闻服务，给他们提供来自北京的新闻，包括给国际版提供北京的统一报道等等。关于这一点，美国之音也明显感受到海外华人的自由声音受到威胁的现实。有定居美国本地多年的华裔专业人士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不敢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白皮书的作者之一瑞内·迪泰斯塔说，在台湾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中共也是公开宣传与秘密造假双管齐下，传统媒体宣传中的许多内容可以追踪到大陆的捏造新闻，还有可疑的油管频道、虚假的推特账户等等。迪泰斯塔说，公开的层面是使用与北京口径一致或者态度友好的言论为韩国瑜助阵，秘密的手段就是通过油管和推特等社交媒体的假账号来混淆视听。 自称受命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王立强说，在台湾2018年地方选举中，他奉命开设了20万个社交媒体账号来破坏选举。他还称，曾经通过香港的公司为台湾一些媒体提供了15亿元人民币为韩国瑜助选。韩国瑜选上市长之后，便立即打算参加总统竞选，因为他是北京众议的台湾领导人。间谍插曲曝光后，台湾支持国民党和亲北京的媒体都保持与北京的一致口吻，抨击王立强的说法。台湾同情北京的《中国时报》甚至刊载与北京的《中国日报》一份社论遣词造句大同小异的文章。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时报》从大陆的对台办公室接受社论指令，《中国时报》甚至说，中共对台办公室证实王立强的间谍故事是蔡英文及其民进党的骗局。迪泰斯塔说，研究显示，直接从中共媒体出来的新闻在台湾读者中的传播十分有限，但是如果通过《中国时报》这样的台湾媒体转发，传播量可以获得几十上百倍的增长。该白皮书说，香港长达一年多的抗议中，中共同样轻车熟路，通过运作海外社交媒体制造了大量污化抗议者的假新闻。2019年8月，成堆的僵尸账号和相关内容首次被包括脸书、推特和油管在内的科技公司发现，并得以追踪到中共源头。白皮书说，造谣惑众作为一个惯用的宣传计谋，被前苏联和中共屡试不爽。在1980年代初期，前苏联发起了丹佛行动，这是一次全球运动，要利用灰色宣传和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来散播艾滋病毒起源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美国政府实验室的假消息。在数月到数年之内，该阴谋传遍了目标国家。事实是，德特里克堡在1943年至1969年期间曾经实施过美国生物武器计划，所以有足够的可信度来支撑这个故事。2020年3月，德特里克堡再次成为目标，这次涉及新冠病毒。该病毒最初在中国武汉出现，并且发展成为流行病。美国领导人断言，这种疾病可能是从武汉市的一家病毒研究所泄露出来的。中国媒体则说，是美国在德特里克堡设计了这种病毒，并将其带到了武汉。这种叙事之战是通过官方媒体、油管视频以及开设推特账户的知名政客展开的，消息在短短几天之内传遍全球。曾经在斯坦福大学的活佛研究院担任过一年访问学者的夏野良对美国之音说，活佛研究院这样的机构，中共也是有固定合作的，每年资助资金给这个研究院，固定输送数名中方官员前来，包括外交部两三人，中联部至少三人，商务部也有人。
而我知道的这些人，所谓访问学者，他们是以访问学者名义来的，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在那儿做研究，他们的英文也极差。胡佛研究院有些重要的演讲啊、学术交流，你很少能见到他们的影子，根本看不到他们人。但是他们平时呢，也确实是在那一带活动，跟这个来自各个地方的学者那个接触，所以这些人他们的使命任务到底是什么？
夏叶良说，西方国家的中国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还有很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东亚研究中心的地方，研究者左派同情共产主义者居多。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当年就是同情和支持者之一，直到临死时的六四屠杀之后才醒悟过来，改变了观点。他们都扮演了拥抱熊猫的亲共角色。不能从道德上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当时有一种理想，希望通过接触改变中共的思路。包括基辛格开始都是这么想的，但是时间一长变成了到底是谁同化谁的问题。夏叶良指出，包括佛山教授接受的最大一笔研究经费也是来自中共，不过是公开的，由名为李世墨的海外商人提供。李世墨号称风险资本家，实际上如他自己所言，无需工作便有财富滚滚而来。他86年自费留学伯克利加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后来继续深造，获得斯坦福大学企业管理硕士，跟胡锦涛的女婿毛道林是同学。是他创办了包括观察者网在内的数个左派论坛网站，也是他花钱把张维维送进了复旦大学，并且资助复旦春秋研究院。他同样花钱替中共做大外宣，得到习近平的赞赏。他是《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环球时报》等许多报刊的撰稿人。 夏业良说，李世默基本上认同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未来世界更合适、更有效。他认为，共产主义和选举民主制都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叙事，有时他一个人起到的宣传作用就能顶一个中宣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为您所做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